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某中队聚焦使命任务，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执勤巡逻质效，不断锤炼守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过硬本领。
重点关注，全军院校推进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三进入教学研讨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举行。
新闻聚焦，中国澳大利亚第九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
直击现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多兵种全要素跨昼夜实弹战术考核。
环球军情，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对以色列的战争进入新的升级阶段。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深山里的油料兵》。
以下是详细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某中队驻守在上海浦东新区，承担着繁重的武装巡逻任务。奋进新时代新征程，中队官兵聚焦使命任务，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执勤巡逻质效，不断锤炼守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科技赋能，争做勇立潮头的奋斗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刘进英，特约记者牛中伟、郑张云、李玉。
清晨，上海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再次悠扬地响起，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某中队的官兵在晨曦中开始了新一天的执勤任务。他们健步登上巡逻车，穿梭在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每一条街道。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于怀彤介绍说，中队主要担负上海浦东新区的城市武装巡逻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在繁华的都市人群中执勤，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代表着军队的形象，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中队卓然驻地任务特殊的定位，教育广大官兵啊，把巡逻勤务啊作为践行宗旨的具体行动，着力培养忠诚勇敢过硬的本领。
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矗立着280多幢商务楼宇，活跃着45000多家企业，走进每一个地标建筑都能让官兵感受到浦东新区的生机与活力，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队杨建波介绍说，为激发官兵们的爱国情怀和巡逻执勤热情，中队每年都会组织新兵乘坐磁悬浮列车感受中国速度，前往上海中心大厦感受中国高度，切身体会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现在的官兵思想是比较多元的，那我们可能更多的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儿，让他们暂时自己走上讲台去进行教育，叫群众型教育的方式。我们会每周安排他们上一课给战士讲。
在扎实搞好思想教育的同时，近年来中队还积极借助上海浦东新区科技创新中心的区位优势，与地方科研部门共同研发车载5G 巡逻管控系统，全面引入消防、公安和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数据，努力打造智能化执勤方法路子。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朱智慧兴奋地说，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有力支撑下，目前中队在防范应对安全风险方面正在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在勤务部署调整和应对突发情况时更加精准高效。
随行任务中呢，我们也是先后引进了浦东城市大脑应急管理指挥平台、警务大客流数据应用平台等，为我们提供了预先感知的一些功能，让我们立足早预判、早准备、早到位，大大提高了巡逻勤务的质量效能，为有效维护社会民安全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这同时，中队还深挖 5G 技术在巡逻任务中的场景运用，与地方单位共同研发上线了方案生成、智能决策、执勤编组等应用软件，助推巡逻执勤能力不断提升。中队刘华浩自豪地说，如今中队的指挥系统实现了五屏联动，能够第一时间综合多方力量处置突发情况。有一次，一名醉酒男子企图抢夺儿童勒索钱财，监控员接警后立即向各巡逻车组发布警情，距离事发现场最近的巡逻车组迅速前往并成功进行了处置。
联动功能的话，一个是与各个巡逻小组的联动，他们我们部队内部的联动，包括跟值班室联动，都是可以通过单兵手术终端进行这个呼叫。再一个跟这个地方上联动，现在是五屏联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五屏联动和辖区内的很多这个部门、各个街道、各个镇的综合管理部门进行这个连接。
走进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某中队智慧操场的轻武器训练区，记者看到参训人员正在用 AI 激光射击训练器、以光带弹模拟器分组实施训练。在训练区的旁边，智能刺杀对抗系统能够精准地采集参训人员刺中的部位、力度等数据，官兵们可以第一时间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训练质效。中队刘华浩介绍说，这里的每一套训练系统都具备数据采集、辅助分析、考核评估等功能，实现了科技为训练赋能增效。
把这个科技和我们的基础训练融合在一块，目的就是打牢官兵的基础体能训练，让官兵能力素质变得更加过硬，为更好的有效维护社会面的安全稳定提供一个我们军事上的支撑。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近年来，这个中队先后与驻地多所高校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围绕创新理论联学、党团组织联建等制定能力培养项目清单，着力推动人才队伍能力整体提升。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卓泽旺介绍说，前不久中队官兵与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代表进行了一场奋斗观大讨论，军地青年通过分享青春奋斗故事，大力强化官兵们矢志强军的责任担当。
大家越讨论越辨析越明白，每一次交流都是心灵的碰撞。通过开展年轻联学，我们巡逻中队的战士更加感觉到守护中国高度的使命和担当，更加增强了他们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信念和信心。
在繁华中砥砺初心，在坚守中擦亮忠诚。近几年，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某中队高标准完成了多项重大执勤任务，成功处置120多起突发事件，连续6年被总队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和四铁先进中队，2022年荣记集体三等功一次，并获得了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防教育基地等荣誉。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于怀彤。
中队呢，紧跟时代，紧跟浦东改革开放步伐，注重以人为本，注重科技赋能，注重联动联防，注重学习先进，努力打造呢一支与浦东先行示范区、引领区的相匹配的一流队伍，起到人民武警为人民啊，人民武警护平安的压舱石的作用。
本台消息。全军院校推进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三进入教学研讨近日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举办，来自全军院校从事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和军队政治工作研究的7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与会人员通过主题发言、现地考察、辅导授课、分组交流等环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探讨重点问题，交流学习成果，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入研究全军院校政治理论教学，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思路举措，交流探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三进入的内容方法和经验做法。
本台消息，10月17号，中国澳大利亚第9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澳国防部第一助理秘书长共同主持，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推动两军务实交流合作进行了协商。
记者刘少伟、巫星宇报道。 当地时间10月17号，执行核协使命2024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贝宁科托努港，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这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次到访贝宁，也是中贝建交以来中国海军舰艇首次到访。访问期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巡诊分队前往当地青少年中心、大学开展巡诊。曾赴华参加培训的贝方军医将登船参观，与中方医疗专家进行深入交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多兵种全要素跨昼夜实弹战术考核，请听报道。
考核开始，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各作战单元按照编组快速机动到预定地域，由榴弹炮和火箭炮组成的火力分队根据侦察分队提供的战场态势信息，立即展开多波次火力打击。第81集团军某旅张进宇：
我们充分发扬装备、射程远、威力大、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先敌开火，先发制敌，为前沿攻击分队提供了有效的火力资源。
2000，2004，1，2，8。
在防空分队利用便携式导弹、地空导弹、自行高炮在天空中织成一张密集的防空火力网的同时，装甲分队快速前出，对模拟敌一线阵地实施连续打击。步兵分队就地下车，利用单兵火箭、重机枪、喷火器等多型火器将模拟敌火力点一一摧毁。第81集团军某旅冯国辉：
在战斗过程中，我们根据各兵种专业火器的特点，将不同的作战单元有机结合，纯练官兵车组协同，通路开辟，引导打击等实战本领。
随着夜幕来临，火力分队再次实施火力压制，并成功掩护装甲突击力量突破模拟敌纵深，达成预定任务目标。第81集团军某旅段伟华：
我们将多种作战力量融入同一作战背景，系统检验部队侦控打频保链路，多维引导打击、多平台联合打击、多弹种组合打击等训练水平，全面提升合成部队体系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王建航、李秋雨、高勇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曾德乐、庄小好报道。黎以冲突持续加剧，为应对突发情况，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近日参加了连黎部队东战区代号为豪猪的应急防卫演练，加强与维和友军之间的协同保障能力。演练中，我维和医疗分队接到模拟伤员救治请求后，医疗救治组立即对其进行急救，随后将其转移至抢救室进行治疗。防卫演练当天，连黎部队东战区派出巡查人员观摩演练开展情况，并对分队两个防护掩体内的武器装具、医疗物品、战备生活物资等逐一进行核查。此外，该分队还重点就战场减伤、脊柱损伤救护、心肺复苏等多项内容对维和友军和军事观察员进行知识技能培训，让大家掌握自救互救的基本操作方法。据了解，分队下一步将持续对接连黎部队，滚动修订各类应急预案，畅通与连黎司令部、中国驻黎大使馆等联系渠道，定期演练转运伤员、战伤救护等突发情况处置。
记者杨杰文、黎文耀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在驻训一线开展全装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这次演练按照多手段融合通信、多场景实战练兵模式进行，随机抽点演练地域，对远程机动、通信联调、抗扰保通等科目进行了专攻精练，不断强化官兵操作技能，锤炼部队战场保通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孙健报道，当地时间10月18号凌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希马尔的死亡是加沙战争走向结束的开端。内塔尼亚胡声称，如果哈马斯放下武器并归还我们的被扣押人员，战争就可以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7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对于辛瓦尔死于以军袭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表示，这是以色列的一次行动，没有美军直接参与。不过莱德承认，美国为以方提供了信息和情报支持。截至发稿时，哈马斯方面对此没有官方回应。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0月17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被杀，将强化该地区的抵抗精神。代表团还表示，只要占领和侵略存在，抵抗就会持续下去。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当地时间10月18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表示，对以色列的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升级阶段。真主党表示，他们拥有各种类型的导弹，包括在打击以军军事基地以及以色列的定居点和城市时首次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
当地时间10月17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一再警告并将继续警告以色列不要考虑攻击伊朗核设施和核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对事态发展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是对核安全领域现有原则的彻底否定。此前里亚布科夫曾表示，以色列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回应伊朗的导弹袭击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
总台记者王硕报道，记者当地时间10月18号了解到，澳大利亚国防部证实，澳大利亚在10月17号对美国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提供了支持，具体包括为美国飞机提供进入和空中飞越的便利。澳大利亚北领地的空军基地10月17号曾被用作美国袭击胡塞武装的武器库的集结地。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当地时间10月17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第二军指挥部。金正恩听取军长的汇报后，检查了进入战斗待命状态所属旅的准备情况。金正恩表示，朝鲜军队要认清韩国是他国、是敌国的事实。朝方已完全破坏并切断了连接韩国领土的公路和铁路，这不仅意味着从物理上的封闭，也意味着将同族意识和统一的认识打消。朝方以此最后宣告，今后韩国侵害朝鲜主权时，朝方武力将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
总台记者唐鑫、董海涛报道，当地时间10月18号，韩国总统尹锡悦主持召开紧急安保会议。韩国总统府称，韩方一直密切关注朝鲜向俄罗斯派兵的相关动向，未来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韩方称，朝鲜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特战部队士兵，规模为12000人。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朝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扎根大山，筑忠诚，以苦为乐，守初心，这是我军许多油料仓库官兵的真实写照。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深山里的油料兵》。在文章中，作者江三宝生动讲述了自己入伍8年来，在班长的影响和带动下，在部队油料保障战线成长进步的故事。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当代油料兵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奉献。稿件整理：王畅、李永利、杨东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暮秋时节，天山脚下已是寒意阵阵。作为部队油料保障战线的一名老兵，我又一次带队前往储油灌区执行油料发放任务。按照惯例，我们要先爬上露天油罐的顶部量取油膏，油罐有10几米高，对抗着大风的撕扯，我们一步步爬到顶部。这种感觉就像我入伍8年来不断攀登的军旅人生。2016年，在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二的我，怀着对未来的一丝迷茫参军入伍。那时候我渴望换一条人生赛道。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到新疆军区所属的一个加油站。那时加油站只有8个人， 新兵救我一个。由于人员少，任务多，我一人身兼数职，既是加油员、炊事员，还是库房保管员，每天连轴转，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每当夕阳西下，余晖给加油站镀上一层金色，我就坐在台阶上眺望远方，看着道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情不自禁地会思念2000多公里外的家人，孤独与寂寞顿时涌上心头。老兵杜虎是我们的班长，他一直在加油站服役，当过加油员、炊事员、司务长，是加油站资格最老的兵。起初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杜班长能坚守这么多年，而且从来没有松过劲。杜班长平日里话不多，但他有一副热心肠。我在新兵营的时候体能成绩拔尖，可是刚到加油站时却排名垫底，我憋着一口气加训加练，杜班长一有时间就陪着我跑。回到宿舍后，看到我脚底磨出水泡，他赶紧打来热水让我泡脚，帮我调水泡。有一次整理内务时，我留意到杜班长的抽屉里有一个破破烂烂的笔记本，缠了一层又一层胶带。我好奇地问起笔记本的来历，杜班长说，我的爷爷是一名老兵，笔记本是他在部队时得到的奖品，后来我走出大山参军入伍，爷爷把他送给我，希望我在部队好好干。我接过笔记本翻看，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油料、装备、器材、型号、保管员注意事项。我终于明白杜班长为什么能两次荣立三等功。在加油站的日子，我时常被像杜班长一样朴实的老兵感动着，慢慢笃定了留在部队发展的想法。在杜班长的鼓励和战友们的帮助下，入伍第二年，我在上级组织的预体指挥士官集训中被评为优秀学员，2018年留队晋升了下士。2019年3月，由于单位编制体制调整，我坐上了前往输油管线队的车。随着车子一路向西，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我的心也越来越凉。当车子终于抵达一片相对平坦的地方，我从车窗向外望，一个个硕大的油罐伫立在半山腰，整齐列队，场面十分壮观。一下车，我就看见几名战友在营区门口迎接我。黑黑瘦瘦的李彦龙班长一把接过我的行李，带着我往里走。一进宿舍楼，我看到大厅墙上贴着铁肩膀、铁拳头、铁脚板、铁动脉12个红色大字。李班长告诉我说，这是油料兵精神，待得久了你就会慢慢理解。输油管线队守着几十个油罐和十几栋库房，还要常年执行野战输油管线演练、油料装备收发以及巡库查库等任务。担任油料装备保管员后，各类物资账本、数据信息填满了我的生活，可我还是觉得内心空荡荡的。一个周末，李班长约我爬山，站在山顶，李班长对我说，每次想家人了，我就会爬上山顶远望，因为我是一名军人，我们守在这里才有万家的团圆，每次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当时李班长已经在输油管线队服役8年，他口中的值了，我在学唱管线兵之歌时找到更形象的答案。胸怀强军梦，游龙在奔腾，越山川，跨江河，东西南北，有我管线兵。
在奔腾，越山川，跨江河。
于我而言，真正读懂戈壁深山的油料兵是从巡库查库开始的。第一次随队巡库查库时，所经过的道路上有几栋老库房，我跟着战友们停下脚步。李班长说，40多年前原本驻地在吐鲁番的输油管线队官兵移防到这里，因为缺少重型机械，他们靠肩扛手抬盖起了一间间库房。如今路过老库房时，大家都会停下来敬一个军礼。人在军旅，有时候
成长只是一瞬间的事。望着充满沧桑感的老库房，我的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使命感，就像李班长说的那样，开始理解油料兵的牺牲奉献精神。心中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抱怨环境，不再惧怕困难。从此我在学习室备记专业理论，钻进库房学习油料装备连接技巧。经过不懈努力，我的能力素质得到不断提升，在2020年的管线连接比武时获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当年底我被评为优秀士兵，转岗成为油料司泵员。就这样，在输油管线队时间越长，我越发感受到深山油料兵像大山一样坚实的职责与使命。在老班长们的感染和影响下，我也试着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2023年，新兵曾炫荣分到我所在班，起初他不太适应艰苦的环境，再加上他自己认为专业成绩有些拖后腿，流露出想早点退伍的想法。我带他来到荣誉室，看着单位历史上那些曾经为油料保障做出过奉献的老兵照片，我告诉曾炫荣，油料兵的岗位很平凡，但油料兵的人生可以不平凡。这些老兵的成绩都源于日常的努力，来自经年累月的奋斗。我们把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就是干成了大事业。曾炫荣盯着展板上的一张张照片若有所思。后来我帮他制定训练计划，把操作流程细化分解，指导他循序渐进。1个多月后，曾炫荣参加野战加油站开设科目考核，完成时间比上次考核快了近1倍。前不久我开始备战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曾炫荣问我，班长，我能跟着你一起跑吗？曾炫荣看到我身穿负重背心在操场训练，站在一旁等我。当然可以，我拍拍他的肩膀。渐渐的，跑步时我的身边又多了几名年轻的战友，我们迎着戈壁秋日的晚风你追我赶，在军旅路上向着心中的梦想奋力奔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